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Seven 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收听
《散步三花》，
再靠近一点点，就让漏三点。
唱错了，我就漏三点、
啊，我就不想漏啊，不行了。
大家好，我是马西，
我是 Amy，
我是关关，
我们是
散步三花，
以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Hello， 我是 UG 台湾变色
龙，
欢迎欢迎。有台湾变色龙之称，我会笑死。
什么时候有这个称号？因为我其实第一次听到。
没有，我一直都有放在我的 IG 上面了，我都写台湾变色龙。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常常没有看到，因为
当一般人、欸，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很多字？因为其实像我的手机啊，因为我的字是调最大的，所以
会满出去，是不是？
对，没办法，一次看完。
因为其实除了台湾变色龙之外，其实很多人也常记错我的名字。对，因为我的 IG 账号是 UG is hot，
大家现在马上可以追踪起来、哦，
没错、
啊，谢谢谢谢。但因为很多人就会看到后面的 shot 的那个 shot，、哦、就会把 shot 当作一个单字，然后前面是 UGI， 所以很多人会叫我 UGI。我说 UGI 這是
什麼，好不直觉的名字哦，
对呀、啊，
听起来很合，其实蛮 Y2K 的未来感，对，
它像一个电子产品，
对对对对
UGI，
是真的很多人这样子叫哦，
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今天我才收到有一个就是学校的电台来邀约去上电台，然后 就前面是打 UG， 后面就变成 UGI， 就是有点可惜
啊。没关系，我们今天马上来证明哦，
yeah！
大家记得查 UG is hot。
但是我先说，就其实 UG 来我们这个节目算是委屈他了啦。
怎么？
哎、欸，人家是上过台通跟社后部里、嗯，然后还有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就是这么多大的频道、欸，
我们都没有上过别人的骗。
哎、欸，真的哎、欸欸，我有上过那个 Line 的
哦、oh ，
对 Line 的。
不不不，别这么说，因为其实你们也就是我平常固定会听的 Podcast 节目、oh ，我都觉得你们就是女版的台通啊。
不要不要。不要
都可以当嘉伦，
你竟然是用头吗？
但是哎、欸，但晨晨是彰化人啊。
哦，对啊，他深港人，
所以感觉你是可以当晨晨。
晨晨
那关就是嘉伦，
我是嘉伦，
我有一些地域的优势。
哎、欸，我们这样是高攀欸，其实
哎、欸，没有，我跟你讲，他上那些前面的节目，就是为了来上我们而做准备啊，
是压轴吗？
没有错，
好烦。那 UG 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就 UG 是谁呢？
好，大家好，我是 UG， 我是一个
美妆 YouTuber。
我刚才
也
想说，
其实好像其实也可以这么定义，
是、欸、是，
但是没有美妆品来业配过，对，所以我现在不敢用这个封号，所以我还是来整理一下，我其实是一个在电影发行公司工作的上班族，
哦、
对，这是主业，然后斜杠是会在我们公司的屋顶变装的一个艺术家。
artist，OK OK。所以其实我自己的话是看到 IG 上面 UG 一直在变装，而且因为 UG 的速度太快了，最有印象是张惠妹，好像她要办那个演唱会，那天中午12点，就是有一个张惠妹的半张脸，然后写 coming soon， 15分钟之后 UG 也发一个一模一样 coming soon，
超强，
超扯！我想说这人是发疯了是不是？我印象超深刻这件事，
而且陈美凤也跟超快的，好屌哦！
就是 UG 很常会跟上所有的时事，而且就是那种你觉得不可能会有人有这种衣服，他就有这一件。
对，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快速？
而且很奇怪哦，那个神韵很像，就是你看到你就会觉得，是 UG 哎，你会以为是本人，你知道吗？
而且变人就算，他有时候还会变狗啊，或是那种变成一些 logo 什么的，我都觉得好强哦。
感谢大家就是对我的支持，我的做台湾面试，我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我就是会透过各种奇奇怪怪的媒材，可能我平常会穿的衣服或是一些垃圾袋啊，就是一些随手可得的东西当做变装的道具，然后搭配很像在做脸部彩绘艺术的化妆土法炼钢方法，然后去致敬我很关注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关注的歌手啊，然后关注的一些戏剧等等，就是想说要把我喜欢的东西透过变装方式展现给大家看。
可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得变装这个技能？
哎，老实说，习得变装，如果这种小时候偷穿妈妈衣服演白娘子那种算吗？
算，
对，因为我就是从小就很喜欢看电视，因为我有一个姐姐，我们两个年纪差一岁，所以我们就会玩在一起，所以我们看的各种节目啊内容都会很像。然后姐姐嘛，她就是比较喜欢那种
漂亮的
漂亮的，对对对，我就跟她一起看，然后她就会想，比如说像白娘子，她就会想说，那我们就可以看完电视剧，我们就可以演我们刚刚看的电视剧的情节，然后就会去穿一些妈妈的那种睡衣，其实也不是什么洋装，就是睡衣，但穿在小朋友身上就是洋装。
那时候你是小青吗？
我好像是小青，对对对，因为
姐姐原来要当白娘子，
对，就照辈分来算，我就是应该是那个妹妹的角色，
对 对,
对，
而且提议的那个绝对是想要当白娘子，
那谁是法海呢？
可能就是
他妈妈。
对，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比较真的有学到一些化妆技巧，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参加金马奇幻影展，他们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些有趣的场次，会有邀请表演者上去玩，然后我就是有因此就是参加了洛基恐怖秀的一个放映的变装活动，有在那些活动里面认识很多台湾那时候刚陆续有发迹的变装皇后们。
哦，因为那个时候变装皇后的文化还没那么流行，
对，在台湾那时候其实还没那么多人说变装皇后，然后觉得好酷，我认识一群就是很会化妆很会打扮自己的男生朋友，然后他们就看我说你平常也很喜欢做这些有趣的变装的事情，比如说因为我之前也有扮美少女战士去外拍，就有点像类似 cosplay 的那种的活动，
可是那个时候是以就是穿比较正式的衣服，譬如说一定会租一整套的衣服这样，
对对对对对，
不是从身边的媒材发想的，
没错，所以就是但就是因此学到就变装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而且没有这么难，其实你就是去开价的化妆品的买一些东西，然后就可以弄很简单的，很像小时候在学画画一样，就是透过化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动手玩创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会有一个石像在旁边的那种，就是我的作品。
真的开始用一些比较有趣的道具变装是在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很红，
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 work from home 都在家里就会很无聊，然后我就听我的平常就是自由接案的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这些平常是上班族然后终于要在家里工作的人，你们需要学会一个仪式感，就你每天要做到一个另外一个就不是你休息的位置，然后你要穿上你可能上班会穿的衣服，就有点像催眠自己今天是你是上班族的状态，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仪式感就是你有点像是透过一个 dress code 让自己变成某一个状态，就其实也可以用变装的方式来做，然后我想说刚好那时候在家上班其实工作量没那么大，然后我就想说每天都给自己一个作业，我就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主题，然后就是透过家里身边有就是因为疫情期间嘛就只能待在家，然后家里的一些布啊妈妈的一些帽子啊就各种可以拿得到的一些道具来做变装，然后就每天都设定一个主题让自己在家里工作的时候不会那么无聊。
好有上进心的一个年轻人，
我要讲这个，天哪，你也太有上进心了吧，如果是我一定会在家废
耶，耍废
到不行，懒惰到不行。
可是因为我就是跟爸妈住，就是跟家人住，所以要是你就是懒惰就被他们念，所以我就会一直说我要去因为我们家有2层楼，我就说我要去楼下，就平常是我姐住的那一层楼，然后就说我要去那边工作，然后其实就是在爸妈看不到的地方就 偷偷
无
挡无塞，对，就偷偷花半个小时，然后就做一些有的没的变装。对，然后那时候设定的主题可能就会包含说是假设疫情过后我要去干嘛，比如说我想要去看台北电影节，就看影展，我就扮成那个影展的工作人员，就穿全黑，然后挂那识别证，然后拿那个耳温枪帮大家量体温，
对，类似这种，有点像是地位万圣节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就是一种地位万圣节。
如果说大家有追踪那个 UG 的 IG 的话，你滑到很久之前就是疫情的时候，那个所有的片段都是在房间里面的画面，
没错。
然后疫情过后就是在顶楼，对，在公司顶楼的画面这样子，所以就是都是利用一些熊康熊胖的地方，然后拍一些自己的照片，
没错没错，
而且也不太需要花钱的地方。
对，会发觉到我们公司屋顶也是一个很强，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就回到办公室，但是因为那时候就也会错开来上班，所以就我就会一个人在办公室，然后想说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都没有晒到太阳，
这是一个人的时间，
没错。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那公司的屋顶就日晒，
老人
天哪！哎，那我是真的会穿海滩裤啊，在屋顶
真的假的？
那你有那个椅子吗？躺椅
上面有一些平台啦，就是你就拿一个那个毛巾垫着，就是稍微烫十分钟左右，
太久了吧？
十分钟，对。然后后来发现，哎，其实光做一个日晒有点无聊，然后
还是得做点事。
对，然后发现那个我们公司的顶楼就有一些地方是可以架手机的，因为其实你的日晒想说就也是拍一下照，记录一下，
拍个
有没有变黑？
完美，
对对对，那种记录。然后发现，哎，其实除了拍这种照片之外，好像也可以拍一些更有趣的东西。然后就说，哎，那我就好像可以再把我那个变装的习惯拿来公司的屋顶来做。
等一下，我发现他静不下来啊，
他喜欢找事做。
对，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天秤座的关系，就是选。
我也是天秤
座。你也选不下来啊？你聊天可以聊八小时。
他是嘴巴停不下来，
真的，我是嘴巴超级停不下来。
对，然后我就是可能就懒得跟大家讲话，我就是用创作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
那我可以理解了，完全可以理解你，
是不是？
完全。
然后所以就开始了，你在顶楼上面拍照。
对，没错。但其实一开始也都是拍好玩，就是觉得哎、欸，我就是今天去看了一个试片，然后想到啊支持一下同业，那我就用变装的方式在屋顶就拍几张照片，然后就有点搞笑，让大家知道哦这个电影要上映。对，然后就后来就是会发现越来越多主题我想做，直到就是。后来是真的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有变得很多人要看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金马奖的时候，
好近
好近
啊！他从一开始2018年开始的时间就很精准，
很像艺人就是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
就发行了第三张国语专辑。
对对对，
艺人会让我觉得你是不是偷偷有在写自传？
没有，因为其实我拍那些照片，其实就很像是有点像是在写日记的感觉。对，因为我就变装的主题都是当下大家在看的一些话题。所以我会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那些画面感跟时间轴会连在一起。
你知道我听到这些，我只有想到一个，就是现在问我们三花的 podcast 是哪一年，我回答不出来。我只知道4月1号啦。
我也只知道4月1号，
2021年
是吗？
2022，因为做完没多久 ，Amy 离职，我也离职，就停更了。那时候也是2022年。对对对，2022，
我记得会是4月1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点很怕，说其实这件事情无法成型。我们三个还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准备是说，反正我们就4月1号发嘛啊，如果说真的弄不起来的话，我们就说是愚人节啊，愚人节。
对，没错，
不负责任，笑死。后来没想到，就这样做下去了，
没错，
很棒，陪伴大家度过很多美好的礼拜一啊。
哎呦，
别这么说。
不会讲话
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啊，连我嫂子都有在听
好可怕，
因为我嫂子前几天我回家的时候，然后就聊到一些减肥的话题嘛，就是我姐就说哦，我哥嫌他的身材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嫂子就说哎、欸，我有听你在讲呢，你说你哥说你卡腿就大口，我说嘿啊，然后才发现我嫂子上班的时候都有在听，然后因为我之前就知道他有在听 Podcast 的习惯，我没有想到他有来听我们的。
哎、欸，知道家人在听或是家人知道自己在做这些小动作的话，会觉得很尴尬、欸，
会很害，
很尴尬，
害羞。
每次我妈在问我说你在录什么音的时候，我都觉得没啦没啦没啦，
惭愧啦，这惭愧，
这惭愧，这惭愧，不想让我妈听。
因为像 UG 家里面知道就是你在做变装这件事吗？
本来不知道，
本来
不知道，因为我就不会特别讲，因为我就是没有跟爸妈讲，就是还没出柜，主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虽然他们从小看我，可能就是比如说小时候穿妈妈的衣服跟姐姐也家酒，然后国中毕业旅行可能扮蔡依林，就是去萤火晚会表演，
好好玩。
对，就是有时候他都觉得他是反正小朋友在玩，可是他长大之后想说，哎、欸，因为我正职在上班，所以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出门就在上班，殊不知就是我可能有在外 面胡搞瞎搞。
可是你也因为变装开始接一些业配，所以其实也是在工作了吧？
对啊，
对，所以后来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身边有些亲戚会讲，比如说像几年前的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姑姑家，就平常就是就过年会见一次的那种，然后遇到堂嫂，然后他就说，就是真的你看有点关系有点远，他就说，哎、嗯欸，我女儿都有看到你在那个网络上啊。就是说你那个好像很好笑，可是他们都讲得很模糊，所以我就可以稍微带过说，哦，没有啊，就是一些可能刚好有朋友的，我就帮忙啊，然后就工作啊，对。但他们就已经又知道有我好像在外面有做一些事情 会被大家看到，因为我偶尔还会带一些公关品回去啊，一些什么益生菌啊，还是枕头
小礼品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他们很知道有这些事情。然后我妈有一次好像就是可能是跟她的同事就学会了 Google， 然后她就会打关键字 UG， 然后就会看到一些内容。
我以为是打你的本名啊，
本名应该可能也查得到一些，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有些
介绍的时候，
有些访问可能还是会讲本名，
对哈，
对。但是我现在都是都会说啊，反正那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我就去工作，所以我平常不会主动告知。但他们要是问的话，我可能会说哦，我就是去工作，
因为被家人知道都会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的感觉，很难以启齿哎。
对，因为毕竟有时候变装，除了穿女装之外，有一些是穿很少衣服。
小甜甜不
来
你之类的、
啊、就穿一个内裤啊，对对对，我怕他们会觉得我在做一些不正经的事情。但这件事情我就是一直有挂在心上，说哎、欸，我什么时候要真的要全盘脱出，比如说包含出柜这件事。
吓死我，我以为你的全盘脱出是
全
裸的意思。
哎，再靠近一点点，
我就裸
三。你看吧，这首歌很好用吧。
去年的时候去拜拜，去霞海城隍庙拜拜的时候，就顺便去问那个城隍爷夫人说，哎、欸，关于这个出柜这件事情，我有没有需要自己主动提。对啊，我想说也可以顺便就是连那个变装的工作内容都一起带出来，就可以让他们更认识更全面的我。但是城隍爷夫人就说，哎，你不用着急啊，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都是好的，可能对外面都有一些正面的影响，所以就可能继续做，然后因为你可能越做越好，然后可能越来越多人看到，可是因为看到都是好的那部分、嗯、就是爸妈是看到的话应该也会慢慢了解的、啊、我想说哇，真是很切中我那时候的状态、就是、
夫人讲好多话、
哦、他怎么跟你讲的呀、啊
说这个就是我真的有，就是有请个那种会通灵的朋友跟我去拜拜
啊，
对对对对对，
就
真的有一个翻译在旁边跟我讲，
等于就是希望你还是继续在这个路上慢慢的精进自己，但是总有一天就是他是可以舒服的被说出来的，
没错没错。
所以做这件事是你的天命哎、欸，
哇塞，这个天命很漂亮、啊。
每天可以漂漂亮亮的，很好啊，
蛮好的。
好，但是重点是刚才介绍 UG 那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邀请 UG 来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就要直接切入跟刚刚有点相关的主题，就是哎、欸，你习惯当网红了吗？啊、哇！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说在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常都会被亲戚朋友归类说，你就是在做网红啦。
我超常听到，就是我每次之前跟我妈去菜市场的时候。人家就是说，哎、欸，阿林走家回来哦、喔，嘿啊，哎、啊，伊咧今麦咧做啥？我妈就说，伊咧做网红啦，你去 YouTube 找姐姐麻西了。我就觉得啊，我怎么会从我妈的口中听到姐姐麻西这四个字？我就觉得要发疯了。
这就是你的频道名称呐、啊。
对，但是我就觉得好尴尬，好尴尬。然后我妈还说，你去找爷上班，不要看头给瓜子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哇哇，谢谢妈妈帮我宣传，但不要在我面前。
因为通常真的是所有人都会觉得说，做跟网络相关，可能自媒体啊什么的，其实通篇都是叫网红。
对，
但你们觉得自己是网红吗？
我其实不觉得哎、欸，因为我从之前开始，我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不觉得自己是 YouTuber， 就是因为我从2018年进来
的，你看像艺人喽。
2018年6月进来的这家公司啊，因为我一直在做，譬如说我从行政助理开始做起，做到制作，做到企划，到现在做到业务，我都一直觉得我只是一家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嗯，我其实没有真的觉得说哦，我就是 YouTuber， 我是一个表演者，是。直到呢前阵子去信义区 Flexover 的时候，我都会先预设大家不认识我，
因为你就觉得你是一般职员嘛。
对、嗯、虽然说我们公司的这个上班表看的频道已经90几万订阅，然后甚至我们还做了总讲做了那么多年，我还是一直觉得我其实就是一个小人物，然后所以我一直不觉得自己很有名，不觉得大家都应该要知道我，所以我想说那我应该可以隐身在那里面玩，殊不知去那边不到5分钟马上听到那是马西吗，我好后悔去那里。
哎、欸，真的玩不起来、欸、
真的，你马上就会灭火，然后马上就要装出一个就是你要营业笑，哈哈，你好你好你好，不敢的， 欸，就是被人家撞你也不能，不行
是很想在那边发飙是不是，
会觉得啊好挤好挤，然后你又觉得啊不能抱怨，因为大家知道你是谁，
而且我觉得玩也不能玩得太放纵感觉，
对，你不能看到帅哥就啊要怎样哈过去
停一下，
不行欸，人家就会觉得说欸啊你不是有男朋友怎么这样子，哦好痛苦。
那 U 就觉得自己是网红吗？
其实我也是不觉得我是网红欸，我都会说我自己是老艺人。
不是艺人好像很高，哇，艺人等级很高
欸。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其实最早开始有在网路上被讨论是在2011年
哇，这大家是算年份是不是？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少女时代，所以我就是平常都会在学校里面就跳少女时代，要推广给朋友们看。然后后来发现，这个这样一个一个推广是很浪费时间。然后因为刚好我是念传播学院的，然后我们会可以借学校的那些摄影器材。那时候摄影器材都很大台，不是现在是手机或是
用真的那种电视，
对，很像去那个记者采访用的那种机器。然后说，反正我就是有那个资源，不如我就用那个机器来拍下我自己跳舞的影片，然后放到 YouTube 上。因为那时候 YouTube 刚开始起来，然后比较多都是那种外国人自己拍一些影片，然后放到网络上，就很像是记录自己的生活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来拍一下我跳少女时代。然后越拍越认真，就觉得啊，反正我都已经在课堂上学会了一些什么分镜啊，什么运镜，然后想那我还剪接，我就是拍了，包含有些剧情啊，然后在那边搞笑，
还有剧情，
他是始祖欸，
对啊，
然后就拍了一些这种影片，然后放网络上之后就被韩国的电视台看到。哦，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就传了那个 YouTube 的讯息，就会说，就用英文，他说，你好，我是韩国的 SBS 电视台，然后就问说，暑假时间有没有空？他们要做一个中秋特别节目，就要邀请世界各地的那种 K-pop 粉丝来展现他的才艺。
你哪是什么老艺人？你国际巨星
对啊。重点就是因为在于我就去韩国录了两次节目，之后还跟少女时代见面，之后然后就
跟少女时代见面，
我就悄悄带过，毕竟是当年勇了很久以前的事，所以但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就有被媒体采访，然后还有上什么你猜你猜你猜猜猜，已经是改名字了，然后还有什么超级魔王大道，就是有一些
真的
好久，
难怪你是老艺人，
这么年代感，
没错，我就跟露露他们同。挤的，
还有陈大天，
对，没错。然后，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陆续的就曝光之后，然后我就会想说，其实我有真的那么喜欢纯做这种娱乐型的表演吗？因为那时候其实网红这个词还没那么起来，比较像是还是会说网络红人，就会用四个字来讲，
网络红人呢，
网络红人。
可是就会慢慢变成是问说你要不要出道之类的，对
对，就会变成你要不要来当就是通告艺人，比较像那种，因为那时候的舞台比较像是还是在电视圈。然后我想说，可是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要专心。做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是毅然决然，就是退出荧光幕，
毅然决然，
好夸张！
我就去工作啦，因为就刚好也大学毕业，就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电影发行的公司的工作去做。然后之后我还想说，反正我就还是可以抽空，要是少女时代出新歌，我就还是可以拍 MV， 就自己在那边、
还是可以支持一下少女时代
啦。殊不知社畜生活真的太忙了，之后来就变成是他们就算出新歌，我也不一定有空拍。然后后来可能隔了五年之后，好像真的有一个时间可以好好的拍一个 MV， 就可以拍完。就已经隔太久没有更新了，
三四代团都出来
了，对，然后 流量起不来、就发现
所以流量都被抓走了，
对，都被抓走，都被其他的那些就是一些新出来的 YouTuber 们，就那时候已经有 YouTuber 这个封号之后、对，然后我就想说那算了，那我就还继续上班。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可能以前有迷过少女时代的人偶尔还是在路上认出我，然后或是网络上可能还是会有人就是用你就是以前在 UG 你就是那个网红、
你是歌迷的那个顶端
算是
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封号，但是后来我就想说我就是已经现在没在做这件事情了，那我就会说没有了，没有了，我不要叫我网红了，可以叫我王美，因为我就是不管红不红。
我都很美，
我都很美，对，就是开玩笑，就是这样子讲。
可是不觉得自己是网红，
对。但是到了现在，就是变成是我后来又因为这个变装的时候，就开始被比较多人给关注的时候，开始意识到可以自己觉得自己有点像是网红身份的时候，就是被邀请去参加一些品牌的活动，然后他们还愿意付出席费，他说哇
哇，
我有这么值钱？
对，我只是去那边拍拍照，跟朋友聊天就
可以赚钱了。
对，就觉得哇。
所以那时候拿到钱的那一刻，就觉得说我是。 是网红吗？
应该说我开始会有一点点这种自觉，就觉得好像要稍微把一些私人的生活或是私人的情绪就是
收
一点
来了。
其实我现在的 IG 其实就一直都是我一直以来从2013年一直用到现在，就是生活的 IG 一直用下去。所以你去看我的 IG， 我的左边的第一个数字就是说你的贴文数嘛，我贴文数是 1.2 万篇。
等一下，
1.2万，好
假
的，太多了吧。
所以我有经历过一段就是根本粉丝数就是比那个贴文数。
我懂，我也是。
对，因为我就是等于是以前都会把 IG 当做滤镜一样。
靠，真的。
对，就是我发文就是用 IG 滤镜内建调一下，就搞一些文青的颜色，然后我也没有删，就一直都留在那里。
以前你要把它当 Facebook 在用哦。
对、嗯。所以我就会一直平常也不会说什么我有私人的账号或是公开账号，我特别没有特别在分。以前都还会在上面就抱怨一些工作的事情，就好累哦之类的。然后说
社畜怎样，
某个窗口有点烦，类似。我是用黑底字，然后字很小，然后写一些
最旁边这样子点点点。
那后来发现哎、欸、不行哎、欸，真的有很多我真的不认识的人会看到，所以就觉得、那我就很稍微收敛一点点。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不算是真的所谓的网红，我还是觉得我只是可能会有比较多共鸣的一个人而已。对，就变成是有很多人可能会愿意听我讲话或分享一些事情，我只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已。
王美啦，王美
啊，对了，
王美好好听哦、喔，
对
呀、啊，那关嘞。
我觉得我比较特别，因为我就是打从一开始进来这间公司的时候，我都是属于幕后的工作人员嘛。然后因为是帮忙公司一些会出现在镜头上的画面，就是去帮忙，所以被大家知道。那慢慢累积之后，开了 IG， 莫名其妙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就有一天突然看到20几万，然后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些人怎么来的？就是我对于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很奇幻的，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就觉得是哦，那可能是公司赋予给我的，我就认定我是一个比较多人知道的工作人员，我就不会觉得自己是网红。然后就是可能会接到一些业配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我真的值得吗？到现在都还是会怀疑自己，就是说哎、我是值得做这件事情吗？因为我其实还是比较习惯在做一些工作人员的工作，正常上下班的那样子。我不太习惯在目前，因为就是大家所知道可能戴着口罩，就是因为我不习惯就是曝光在荧幕前啊，或者是大众环境之下。所以你问我有没有觉得我是网红吗？我觉得目前我还没有觉得很习惯自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没有定义自己是这个角色。毕竟我还是用正常上下班的方式去赚我的薪水，而不是100%或是大部分靠网红这一块，然后接业配这一块去赚我的钱。那如果我接到业配，那对我而言是一个小小的零用钱，这样子，
就很像小外快。
对对，小外快接外快这样子的感觉。
确实，那 Amy 呢？
我绝对不觉得自己是网红啊，
你很红哎！你在那边大讲的时候，我劈腿啊！
大家都说：“哎呦 ，Amy 你好漂亮哦，你本人长得好漂亮哦。”
我觉得其实我们四个共同点都一样，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正职工作，然后那个正职工作是扶持某一些在荧幕前的人，像譬如说 UG 可能是影业，他可能是扶持某一个电影对的曝光，这样我们其实都在扶持某一个部分的曝光，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自己的本位是在做幕后工作。但是没料到我们在做幕后工作的时候，有一直有不小心有曝光的机会，这个曝光的机会，然后呢也有工作因为这些机会找上门来。我觉得会一直踩在一个中间，是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网红，但你说不是吗？好像也不能这么斩钉截铁的说自己没有靠这些东西赚钱，因为的确有这样。对，可是说是吗？又会觉得说好像老板啊、蔡哥他们那些
才是，
对，就是专门可以真的可以拍广告的这些人，好像才是真的是网红。
可是因为通常网红这个词都是别人赋予的，通常不太会自己
讲
自己
是
网
红。
没错，
就是通常会讲自己是网红的，都是那一种我网络红人呢、欸。我会觉得很尴尬、欸。
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就是要是有人一时之间，譬如说亲戚朋友问说我在干嘛，我如果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因为我其实通常会讲自媒体，就哦，我们公司在做自媒体的啦什么的。如果这样讲，他们听不懂的话，然后就是、啊、好啦好啦，网红哪黑哪黑哪，网红哪网红哪。
但是我发现他们现在听得懂 YouTuber
啊，对，
因为媒体开始宣传这个词，然后发现现在还蛮多人会习惯称自己为 YouTuber。
可是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没有拍影片的人，对，我顶多就是说我自己是我们公司是在拍 YouTube 影片这样，对，
因为譬如说像我有在上一些可能线上家教课程，然后那老师就可能就会问我，因为他想要让我练习自我介绍嘛，他就问我说：“那你的职业是什么？”我就会想很久，一开始就说：“哦，我是业务。”哇，那你是做什么方面的业务？好啦，我是 YouTuber。
是不是比较简单？
对，
有时候就觉得说要解释很多，说好麻烦哦，干脆一言以蔽之就好了。YouTuber 啊，网红啊，网红。
可是因为譬如说在介绍 YouTuber 的时候，那老师就会问说，哎、欸，那你的频道是什么？我想看。然后我就说，哦，这是我的频道麻西。可是我们主要还是在公司的频道。然后每次公司频道一打出来，大家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哦。可是那个当下你就会觉得说，那是我在厉害吗？那不是属于我的东西。
我们是一个团队、嗯，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我就不会特别觉得说，哎、欸，我好像可以理所当然获得这九十几万订阅。
没错、
欸，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就是、欸、我这些东西其实是可能是公司赋予给我的，所以我才有这样子，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东西，嗯、可是我不会觉得这是我应该拥有的。
对， 對， 對， 對，
没办法说出这是我会说我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样子，对对对。我之前有一个很尴尬的经验，就是那种亲戚聚会，然后有一个很久不见的姑丈，然后就说大家都说什么这个姑丈多厉害啊，然后他还是说什么、哦、最近有在用 YouTube 上面啊，有在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旁边其他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就说，哎、欸，他也有在，就指我说他也有在做 YouTube， 他们公司也在做 YouTube。我说没有没有啦，就是拍一些影片这样啦。因为我就已经不想要聊这个话题，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想说要带过这个话题。哎、欸，那你 YouTube 叫什么名字？来来跟我讲一下。上班不要看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上班不要看，没关系啊。来来来来来，你自己打一下，你那个 YouTube 上面自己打一下。
就已经跟你讲上班不要看了。
对，还有我打好，我就找到我们公司的频道了之后呢，我就说啊，是这个了。他说哇，九十几万，来来来，你找一支你觉得最好看的影片，我看一下。
好尴尬，
你知道这个超烦的，你知道这个是很崩溃，就是这个的感觉很奇怪，就是我不知道你的口味是什么，然后你突然要我拿出来，而且说实在话，我们公司里面通常长辈一看就是会有点说，不是，其实根本不知道这群人在干嘛。
对对对对，
哎，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公司要先拍一支合家欢乐的影片，这样子之后，对对，公播版，公播版这样子，
太难了，
因为我那个当下真的想不出来任何，然后就后来我就随便点了一个，可能譬如说小学生的那一只，就是实验室的那一个、嗯、对对对，点进去他们就哎、欸，为什么要穿小学生制服，哎、
欸，那、嗯欸、我解释不出来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痛苦，杀了我拜托，
我都说啊，你们公司都做什么搞笑的啦，
我搞笑的啦，我后来就不会解释，哎、欸，他们问我做什么时候，我就说哦没有啦，在拍影片的啦，啊什么影片啊，就是拍影片的公司啊，很，他们就不会再继续问下去了、
哦、我觉得真的好崩溃，我那时候大概真的超死的你知道吗、
欸、会不会发现其实是你们说网红或是 YouTube 的时候，他们才会有欲望继续问下去，因为这有点像可以问到八卦的感觉。你没有先给他们一个据点，
没，我觉得他们没有真的要问八卦，
他们就只是想要聊他们想聊，然后结果发现说，哎、嗯欸，好奇怪哦，这样哦，
哦，这样也可以九十几万哦，
这样子也可以赚钱哦，而且赚很多哦。再、下一句就是這樣，
你们公司那么多人哦，
对，
哎呦，今妈做 YouTube 我期待死，
好妖啊！
我上次遇到一样的状况是，我去大黑他表姐从外国回来，他表姐的老公是英国人，那时候他阿姨还特别把我跟大黑还有他表弟的位置安排在他老公对面，就说你们尽量沟通，你们尽量聊天，我想说 what the fuck， 我根本没有准备，
为什么，
而且我之前都没有接受到这个讯息，我到前一天才知道说，哈，你表姐的老公也要回来，他不是英国人吗，他会讲国语吗，不太会，我想说完蛋，
你要准备什么讲稿吗，
没有，我根本就什么都没准备，然后就去聊天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你们做什么的，我想说完蛋了，
最难解释的来了。
然后一开始她老公还有说，因为她表姐有跟她解释，然后就讲说是 influencer， 其实就是网红。
网红，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一开始在解释，然后她就说啊，那你在做什么？做什么？完蛋了，说 funny video。然后她在问大黑在做什么，大黑讲不出来，就说 editor video。
哎，你很棒、欸，
卡美拉，
还用日式英文，
卡美拉，然后 video editor， 然后后来呢，完蛋了。到回家之后呢，开始说，哎、欸，那我要看你们频道在做什么。
我就说这个啊，就是我说哦，做影片的啦，就不会讲说有频道这些东西，会有后续，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随便点了一个最近的影片，就我们那个酒精撞球，还是酒精那个保龄球这样子。然后我还在旁边解释，哦、oh, ，I'm so drunk in this video， 说、so, 怎样怎样，然后就觉得好尴尬、哦。
看得懂吗？
他们看得懂啊，就说哦，所以现在是几杯，在旁边看我的名字这样子。
那就还好，那就还好。
对，可是就会觉得说哇，当场处刑的感觉。
对啊，很崩溃。
就是好像在现场的那个 reaction 影片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次是我过年的时候，然后在家里，我就是很常睡到中午才起来，然后就是穿着睡衣嘛，毫无防备的就想说中午要下来吃饭了。结果好死不死，我们家就是你知道有些工人哥哥们就刚好来我们家，然后在打牌干嘛的。然后我下去超丑哦，头发很丑，然后脸也很丑这样子，然后全身都很丑。就下来他就说，哎、欸，我在啊，你做网红啊，
不要 看我，
不要不要
看我。
我觉得哎，黑啦黑啦黑啦，我懒得解释。黑啦黑啦，我这网红，我这网红，
真的是死掉哎、欸！
在被人家讲说你在这网红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有是网红吗？我是网红吗？其实会对自己有超级多的疑问。
其实刚才讲的都是优缺点的部分吧，对吧、啊？因为就是譬如说缺点就是你就很快的被大家知道你是谁了，
对，所以你就开始有偶包。其实也不是偶包，就是在外面会开始比较乖一点，
可
是
对，可是我觉得这难免，因为有些人就是啊，你有偶包了，你怎么这样就不敢出门？你以前可以头发披头散发就出门什么之类，可是很尴尬、啊，
每个眼睛都在注视着你。
对、啊，而且我刚好前阵子发生这件事，上个礼拜，然后我就真的是超丑，而且我没洗头，所以我头发是凌乱的状态，你知道吗？
好棒哦！
然后我还穿着那个夹脚拖，然后穿着短裤，就是睡衣出门吃饭。晚上呢，回家我就收到私讯，就说：“哎、欸，麻西，我在哪里哪里哪里，好像有看到你。”但是我平常都会回，就是会说：“哦，对呀、啊，你可以来找我合照之类的。”但因为那天我知道我很丑，所以我连回都不想回。
他如果有听 podcast， 他就知道了。
别理我，
对，我很丑的时候不要来认我。我觉得就会多一个包袱在，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让人家看到我失态，就是不是一个最美好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之常情，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你自己素颜或是最丑的时候，你也不希望被人家认出来。哪一个亲戚突然在路上看到你超丑的样子认出来，你回家就说：“看那个表姐看到我了。”一定会超尴尬的、嗯。对，所以我就觉得不是只有网红什么之类，只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被注意到，就譬如说有出现在网络上的人，做 YouTuber 也好，什么网红也好，就会比较被人家比较容易被人家注意到，所以我们就会更小心说自己的外在管理，就是形象管理好不好、嗯？还有吗？你们还有觉得其他优缺点？
优点的话，那当然就是有很多公关品。以前就会觉得好羡慕，因为我从可能大学的时候我就有在看一些可能美妆 YouTuber 那一类的，因为那时候还在很风靡化妆的时候，就觉得好羡慕哦，你们每一期都会获得这么多不同的那个美妆的公关品这样子，然后我也好想要这样哦。然后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说他们公关品拿到就是分享而已，可是有一些他们可能比较重视业配啊干嘛的，然后我那时候心里还想说哈，有得拿就好了，你们还嫌呢。就后来自己做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确实觉得哎、欸，好像而且当你公关品拿很多的时候，你会开始觉得这其实某方面是一个困扰，因为就是我真的不会用到那么多东西，所以你会想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但是一开始拿到那么多公关品的时候，哎、欸，还是蛮爽的这样子。缺点呢，就是在路上会被认出来，反正就是我觉得会身上多了很多枷锁的感觉、嗯，出外变得比较不那么自在。譬如说，像我有一次去美妆店，然后那时候我是真的还很不红的时候，就是那时候2018年，甚至我的露出度很低很低的时候，
刚进公司啊，
对，刚进公司的时候，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同学，然后去美妆店啊，然后在排队，因为那时候真的等很久哎、欸，然后前面就在等取货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在后面闷闷，为什么那么久啊，怎么只有一个店员啊什么什么之类，我就在闷闷，就轮到我的时候，然后那店员就说了一句，你是上班不要看的马西吗？我当下就觉得对呀、啊，我心里就想我刚刚讲的话那么大声，
完蛋了。他刚有一瞬间觉得你是 OK，
完蛋了。所以在那之后就是我都会很小心，然后加上我其实以前可能是在路上我真的很不管形象的人，可能就是鼻子痒我就开始挖鼻孔，甚至还有可能用大拇指挖鼻孔的人。
怎么挖
大拇指可以啊，就这样。然后到后来现在我已经不敢在外面做这件事了，
怕被发现，
怕被看到，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他不会来跟你认，
他会偷偷看你，然后就哎、欸，我上次遇到那个上面不要看马西那边挖鼻孔好丑、
哦、对，有的还会偷偷给你拍下来，然后就 Oh my god， 我真的会很注重形象，甚至我现在出去外面啊我都会缩肚子，缩的小腹。
你也是大 S， 你也是大 S， 大 S 都是吸着肚子在生活的，
对，我连去吃酸奶液我都是吸着肚子在吃。
太亏了吧，太亏了吧。
我都要吸的，然后有时候一定要带外套，为什么有时候没有吸的时候要把它盖下来。对，你就会开始注意这些
小细节，
对，小细节、嗯、但是我觉得优缺点当然是共存的，因为缺点譬如说你真的很在意网络上面的留言的话，哇，那真的看不完，绝对你不管做得好做得不好都会被骂。之前曾经跟玉林哥聊过这件事，因为我以前在麦卡贝曾经做过他的节目，然后我们聊这件事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你看连林志玲这么零缺点的人，人那么好的人都会被骂了，有谁不会被骂？
可是小 S 一直骂他、啊。
那个对他没有造成伤害、啊。
至少会写错吧？
不管怎么样都会被骂，所以做好你自己，重视那些喜欢你的人更重要。
所以你有曾经有过那些在意网络上留言的时期吗？
我其实真的完全没有，
都还好，
因为从一开始都是在攻击我的外貌，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有主业，所以你们完全不攻击我的主业，那表示哎、欸，我做的挺好的、啊。外表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嗯，就是你喜欢的型跟我喜欢的型就是本来就会不一样，是很主观的事情，所以你不喜欢我，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干嘛要强迫你自己看我？我也不会强迫我自己看不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从之前对这些外表性的留言我都会还好，但如果你要讲到我做不好的地方，我就很认真看
本业的部分，
但比较少提到这个部分，
也是因为应该不会有人知道，
对，不会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
网红，
对，只知道我是网红这样子。
那 U G 呢？
我觉得认出来的部分，我觉得倒也还好，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平常变装，对，我们要变装都是装很浓，然后扮成别人，
谁会知道你本来长怎样那种感觉？
哎、欸，对，我现在滑我的 I G C， 我发现，哎、欸，我其实 I G 上面戴眼镜的照片变得非常之少，但我平常都是在戴眼镜的状态，所以其实我比较没有那么常被认出来，以及我也没有很在意认不认出来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平常在路上我走位还是，比如说我想要跳舞，还是会自己在那边比手画脚，我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人。
我懂，我懂。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实体生活中被认出来都还好，因为通常被认出来都是喜欢我的人，嗯，对，尤其像比如说我会被认出来的场合，大概像是比如说我有帮忙宣传演唱会，或是可能是我朋友的一些表演的活动，我可能去，所以他们可能知道我跟这个在场的主角有关系，所以我可能会出现，所以那种都是很友善的被认出来，然后我也都会很友善的跟他们说，哎，那可以拍照没问题啊，就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就没有觉得太困扰。哎，比较困扰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去年的时候是我、
时间真的都好精
准，天哪，精准，
我要向你学习，我开始笔记我的那个年历，
对对对，
2023年的时候
开始写传记，
我会记那么清楚，是因为去年是我在单身期，然后对，我是结束了一个10年的感情之后就回复单身，然后要重新适应那网络交友的世界。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很多朋友都说，哎、欸，那你要不要就是照片就不要放脸啊，然后什么就你可以就也不要想是你在做什么，就比较制造一个神秘感，大家还不会有先入为主的那种感觉。嗯、但我就觉得，反正之后认识久了，也要知道我平常在干嘛，就知道除了我在电影公司上班之外，我还会变装。就我想说，那我就还是会习惯在 Tinder 上面的，到现在我都放我变装的照片，然后想说，反正就是也是当做一个话题，然后也等于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也是当做一个测试，就让大家知道，哎、欸，我知道你，然后就既然在已经知道我是谁的状况下，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跟我认识？我觉得大家可以过滤。要是真的，因为我上面也都写很清楚说，说、哦、我来这边就是希望能够就不是来交朋友的。这样
写得很清楚，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那个 Sam Smith 有首歌啊，就是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oh, okay. 所以我想说就放那个歌的歌词，应该就大家也可以理解说，哦，我来这边就是来想要来认识一些真心
人，意图比较明显。
对，但还是会遇到很多就是真的是喜欢我的作品的人，然后来配对，就来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本人。嗯，所以但后来一进到聊天的环节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知道你，我看看你的东西耶，我好喜欢你哦，
凉气。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也喜欢不是那种喜欢吧？我就直接问，想说，因为毕竟都已经30几岁了，
你就是想要找有缘人，
对啊，我想说要透过就是直接的方式，然后知道有没有可能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因为这个所谓的网红的身份会受到一点点的困扰。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反正我已经很勇于面对这个、会被大家知道的这个现况，就也能够比较好见招拆招，就也能够真的是比较才不会那边闪闪躲躲，可能对方问你，哎，你是不是那个网络上的？我记得你好像很常变装，重点是因为他们很常讲不出来我是谁、
啊，就可能看过，
就是你是那个白冰冰，或是你是那个陈美凤，就是记这种，
记你的变装后的样子，
对，
小甜甜布兰妮。
所以我也觉得蛮有趣，就是当你面对你自己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其实你会变得也是一个可以更坦然的状态、啊、哦，
你算是比较直球接这些东西的人呢、欸，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分，我不会为了就是要认识新的朋友，必须要把它藏起来。对，
你也觉得干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这个新的朋友跟你在聊这个东西没哈的话，你也觉得你就没、
yeah. 对，因为毕竟我扮很多的都是男扮女装的一些角色，所以我也可以从中可以知道他对于这些就是那个性别刻板印象的那种价值观有没有吻合，够不够开放。
天哪， 你还特别找三观相符的人、欸，
没错，一定要啊，
很重要，
一定要。
所以这个就是你觉得算缺点的。
对，当时啊，当时我觉得微微缺点，就是觉得好累，我都应付这些，就是说我很喜欢你，但是我有男朋友了，所以我们很喜欢一起看你的作品的。
你跟我讲这些，
对啊，你跟我讲这干嘛？对，现在我觉得还都 OK 了，
因为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看 UG 的限动的时候，有看到可能会让他一些不舒服言论是，可能看到他的时候就说，哎、欸，你今天怎么没有装扮？就是好像他一定得做这件事情的那种感觉。
啊、我就会换个角度想说，他可能就会想说，因为那是我平常都在做的事，他就当做一个话题来跟你说、啊。比如说像看到 Amy 说，哎、欸，你今天怎么没有闭眼睛拍照？啊、我就把他想说是这样子的话题，虽然心中还就会觉得有点矮耶，但是就觉得啊，没关系啊，就是他只是开玩笑。除了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会讲到跟性别刻板印象有关的，比如说也是在听着认识一个朋友，然后聊聊前面都聊得蛮好的、哦，然后讲的都还在那边撩来撩去啊，什么
撩来撩去
撩来撩去，就真的对，就是也很喜欢我的霸体的那种撩来撩去， okay. 然后就聊聊到说可能要见面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那你那见面的时候你要不要穿的 man 一点？就说
挖话，
就立刻挖话。然后通常遇到这种事情，我通常都会想说，我是不是就算了，不管他？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跟性别刻板印象有关的事情，我都会想说，那我还是要表达我的立场，跟他讲说、嗯，那个部分就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平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日常生活中，我也有展现过我平常日常的穿着。然后我就觉得，哎，重点是我穿什么也不重要，你只要认识我这个人，对。所以那一次就有特别就是跟他讲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玩笑很不好，叫他不要再
表达你的不舒服。
对，然后还有PO限动。就但我三没有、啊，我让我PO限动是会遮人家的名字，然后会说这件事情就还是会发生。我觉得我们还是一直需要去对抗这件事情，
因为主要其实也不是要骂那个人，只是要传达给大家这个观念，
就是不要开这种跟外表或是跟性别气质有关的玩笑。这其实你开自己玩笑但没问题，但你要是开别人玩笑，还容易伤到别人。对，要不是我今天是一个已经内心很坚强的老艺人，我可能也有可能会受伤。没老艺人啦，老艺人杨秀慧姐那种。
Okay.
对，所以我就想说，希望要是在现实生活中有遇到类似事情的人，大家都不要难过，因为就是连我都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要一起让这世界变得更好。
不过我突然想到，我那时候发现我变得比较有名这个的缺点，因为我之前其实有一阵子啊，我在帮阿菜，就是天菜有开公司嘛，然后那一阵子我在帮他接案，结果那一阵子很尴尬，就是因为你当经纪人，你就要立场很坚定，你要做什么，你要杀价，我就会很坚定说，哦，我们就是这个价格或什么之类的，那只能给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通常呢，在你是一个经纪人的情况下，你可以态度这么强硬没问题。我最害怕的就是他们聊到后来突然就跟我说，你是麻西吗？我就会觉得我靠，我刚那么鸡巴欸，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大家对我的这个印象会对我的工作带来影响，是因为我好像就不能真的很自由的当一个鸡巴狼啊。可是因为在工作上你必要的时候还是得鸡巴，
尤其当经纪人的角色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就是也适应了，不管大家就有没有认出我，我就是要坚定我自己的立场，要鸡巴的时候我就是得当鸡巴狼，这样子
就是黑脸还是要扮到，但是你也有白脸的时候。因为我刚才听起来感觉 Maki 面对那些缺点的方式，他可能是可能跟他共存，或者是想一些方法让自己比较能够适应这一个可能某种程度上算缺点的部分。那 UG 的话感觉就是直接正面对决，是我知道这个人的话是让我有伤害的，那我也跟你讲我其实是不舒服的，这样子你是有点正面对决那种感觉，面对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啦。
虽然我们都是天秤座
对没错。
那想问关呢，
我觉得我比较特别，因为毕竟我是戴口罩的角色，所以比如说如果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路上的话，其实我基本上不太会被认出来，所以我可以很自在，我会可以很自由，很有自己的生活，我可以不用害怕别人注视，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比如说像是如果有跟公司的同仁或者是跟我的另外一半一起走到路上的话，我会害怕，因为大家会开始期待我拿下口罩的瞬间。嗯，因为你会甚至连在吃饭的时候你就感受到每一桌的人都在注视着你，那个压力的恐惧非常非常高，所以我其实花了很久的时间在适应这件事情。最近有比较慢慢习惯了啦，就是毕竟七年八年的嘛，也是该习惯了，
慢慢习惯。
对。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是亲戚朋友家人，当你知道你是在做这一块的时候，都会说啊，那你们帮我们宣传一下啊。是不是？
你看大家都有同样的烦恼过
啊，那个谁谁谁家里在做什么事情啊，你帮忙宣传 想帮忙 PO 一下，其实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如果变成习惯跟常态的话也不好，你知道吗？所以这时候就很需要经纪人。对对对，就是哦，那我们就是请经纪人帮我们做接洽，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在做设计，哎，你帮人家设计一下东西呀、啊，哦，算便宜一点啦，那真的是很难拒绝又很难去接的东西，这可能是一个蛮大的缺点吧。
我也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想的是说，可能会有人会觉得说，如果假设你有亲戚在开店，然后你没有工作好了，然后那个亲戚说，哎，反正你也没事啊，不然你来帮我打个工啊，这样，可是他不给你钱，你能接受吗？谁能接受这件事情？
对哦，
就是某种程度上，这个是要付出一些就是心力跟劳力的，但当然大家关系好的状况互相帮忙都会希望互相帮忙，但是如果说这变成一个常态化，其实真的会消耗蛮多的心力跟劳力，
而且我觉得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礼貌问这件事情。
对 对, 对, 对，
因为很多长辈啊或者是身边的朋友都会把这件事有一点当做理所当然，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就应该要帮我，因为像我朋友他有经营一个抗癌的一个 IG， 他想要请我帮忙宣传，可是他很害怕跟我讲，所以他先约我吃饭，先请我吃饭之后我们聊天聊完之后他才说不好意思，就是我其实有想要请你做这件事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很 OK 啊，吃人嘴软嘛，
毕竟已经吃完饭了，
已经吃了已经不能挖出来。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有没有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个专业。
对对对对对，嗯，
所以也并非说什么愿不愿意帮忙，而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大家讲话的时候就觉得说，哎，你的事情是专业，他是在拜托你的，
对，
跟你这个这么简单，你随便做做，其实也可以啊。对，那个就有点不认同你的工作是个专业的感觉，
对，
会有点觉得不被尊重的感觉啦，所以才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缺点的，
对，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啊，就也不知道怎么拒绝，就只能说妈妈你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就说我在做影片做行销的就可以了，
哦，
就对对对对，
最后只能威胁自己的妈妈，
对对，不能再讲了。对啊，然后如果是我觉得优点其实跟你们刚才讲一样，可能像公关品啊，或者是认识各种不同的人，接触到很多大人物，而且这些大人物都会很亲切的对待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这个荣幸去认识这个人吗，的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真的。因为我当初会进来这家公司有个部分是因为浩哥
啊，你还去参加他的婚礼，
哦，对，我超爱浩哥，然后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好喜欢，然后甚至我也想说要怎么样才能进到浩哥的工作室里面工作，后来呢进到就是稍微接触到公司之后发现公司很常跟浩哥合作，
现在还在外面，
外面
是
是，
对对对对，甚至后来我还参加了浩哥的婚礼，
哎呀，
我就觉得哇靠，我站在浩粉顶端呢，就觉得我何德何能，以前只是一个世新大学的一个小大学生，然后在那边看着浩哥的影片每天在呵呵笑这样子，我居然有一天我可以站在浩哥旁边还有阿福旁边，然后还上新闻你知道吗，我就站在阿福旁边就觉得哇靠，整个人
地位不一样，
高光时刻，同学开始发那个 line 过来就说，哎，杨子怡是你哦，对呀，
啊，脸都不一样了，哇，
这是最大的优点。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最触动到我的心的一次是那个五月天的阿信，他对着我说我知道你是关关的时候，哇，那个内心的小宇宙棒棒棒棒棒的，你知道吗？
有人知道我是谁？
对，有人知道我是关关，这样子
是我的偶像
呢，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呢，这样子高度的人。等那时候真的感受到周围的小花在绽放的那种感觉，嗯，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超级大的优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内心深处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人有时候难免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但是因为可能比较多人知道我，然后而且很多粉丝啊，就会经由见面会啊，或者是一些送小礼物，他们都会写卡片或者是制作一些礼物给我们，所以我有时候每次看到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尤其是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打开一张一张看的时候，会觉得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我，
一种被鼓励到的感觉，
对，
这么多人在支持你，
他们送我的所有手做的东西或者送我所有东西，我其实都有整理到一个小箱子，我都舍不得丢，因为我觉得哇，我居然可以拥有这些东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你也好像韩国明星哦，
对，什么意思，
获得了满满的爱，
对对对，上节目的时候会把那个粉丝的爱们全都摊开，
因为那有一枚小泡芙吗？
好希望，好需要有，因为我觉得或许有一天他们会可能不喜欢我或者是喜欢别人，可是他曾经的喜欢是在这里面，我就会好好的保存起来的那种感觉，
我懂，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就因为可能因为三花或是因为公司收到了某一个人，因为通常我自己一开始的印象就是我可能是帮忙收要给老板的礼物，或是帮忙收要给谁的礼物，这样我都觉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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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帮忙这样子，结果突然有一个说，Amy 这里是给你的，哦，天哪，我还记得第一个是一个暖暖包，然后这暖暖包现在我到现在还是收在我 我家就是没有打开过这样子，我觉得好感动哦，那种感觉的确有那种何德何能的感觉，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种东西。
我也不是什么明星啊，我也没有走到就是像大家说的那种网红或者是 KOL 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人，我只是个工作人员，我何德何能能得到你们的爱，你们的喜欢的那种感觉，
就会想要把更好的东西表现给他们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会想要符合别人的期待那种感觉。
没错，
从某方面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压力。
确实
我自己的话也是有这种的压力，因为我觉得关本来跟另外两位本来就不太一样，就是本来就比较不习惯别人的眼光这件事情，本来就会比较害怕一点。对对对，所以你本来就是戴着口罩，所以因为这个神秘的关系又更让人觉得说
放大你的注视，全方面看着你。对，
所以就是要更花心力去适应这一个。
没错，
对对对对，
就甚至是那种聚会，只要有人知道关关今天会来的话，我靠，我整场的那个压力会三大，你知道吗？他每个人都注视期待你，就是有没有把口罩脱下来，我就觉得那个很可怕。我真的觉得是缺点，因为大家就是对你好奇，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偷拍的行为，就是你明明参加是信任的朋友的空间，可能有一两个是你比较不熟啊，知道你是关关，偷拍一下给朋友看一下，
好像私生饭哦。
对，
真的哎，
对，那个真的是我后来就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去参加任何的聚会，是因为我觉得我有遭受到这样子的有点创伤吧。对，所以我后期基本上有好几年都没有参加这种朋友局的聚会，就是比较不这么亲的朋友啦。
但我觉得关真的很明显有对这件事情有进步，因为像在以前啊，可能那时候我毕竟是我们公司第二个女孩子，然后其实一开始我所知道就是关其实连在办公室啊都是戴着口罩的状态。对，所以一开始你其实要真的跟他相处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他才能
比较信任你。
对，比较信任之后他才能卸下心防。可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比较放得开，就是譬如说可能现在大家身边越来越多善意的伙伴，不太有真的太有目的性的伙伴，所以我觉得关也有在慢慢调试，然后就觉得说假设这个人真的有善意的话，他会比较放下心防，不像以前真的那么戒备的感觉。
有，我今天也很想说会不会让关压力很大。
不会，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唱歌了。
有没错。
对，我刚才我就想提像上次我们那个唱歌局，大家其实也没有特别说好，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人像譬如说有 Elaine 啊什么的，大家就小有名气嘛。对，所以大家都互相知道说要尊重对方，
对，
所以也没有特别拿手机起来拍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要拍的时候也是会提说我们要不要来拍照，就是有征询过大家同意的。
反而我们都是同一个圈子的人，比较容易互相尊重。
好像是，虽然说可能有音乐圈有 YouTube 圈有什么就是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知道说要互相尊重一下会让人更放心。
对，没错没错，就是一个很安心的场合这样子，
就让你的压力会比较小，
稍微还是会紧张，
会害怕别人在想什么。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未知，一个问号。但是现在有比较慢慢的放下这个东西，
很明显的进步，非常
最有感觉了。
超级超级
真的耶。
那 Amy 呢？
我自己就想刚刚讲那个期待的部分，因为就其实今天这个主题我会突然想到，也是我自己不觉得我自己是网红。前阵子地震的时候，因为花莲的地震很严重，然后我看了很多网络上文章，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看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低落，然后会很低潮。然后有一次花莲是地震很严重的那一次，我记得在公司的时候，然后我就看一看，我还在公司直接哭出来。然后我记得公司男生还在笑说这有什么好哭的，然后关跟 Marky 还说那是他家啊，当然会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两个还在那边帮我讲话，就
是很臭男生
真的是臭男生。就是我很容易因为这种网络上的这种负面氛围，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环境的负面感觉，我也会觉得说好难过，我也好难过的那种东西。然后我那一天晚上就很想发一些就是很心疼很难受的一些文字，或者是转发一些贴文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是我姑姑跟我讲说我觉得你的工作好像很快乐，因为你只会发很快乐的事情，你的工作都是快乐的东西，我好羡慕你哦，这样子。我能够理解，完全没有恶意，他真的是踩在一个超羡慕的东西。可是突然也发现到说啊，就是因为我发开心的东西，所以看到的人也会觉得开心，他们也会觉得说哇，这个社会好快乐的感觉。所以如果说我都产生很负面的感觉的话，会不会也让人有很负面的情绪，就会不会我的负面会感染人，我就会很担心。然后我那瞬间意识到我自己有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也不是谁，我怎么会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力量，好奇怪哇。那 Maki 跟关不是更严重了吗？我就突然这样子，然后我就超突然，大概在凌晨一点的时候就发一个问说，
没错，我已经躺在床上睡着，吱吱吱，手机开始响。
问你们哦，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习惯当网红了吗？就因为我就突然感觉到自己有这一个包袱在那种感觉，我就突然不敢发这个负面的讯息，我就觉得啊，负面的东西留在我这边就好了，我应该还是要让大家快快乐乐的这样子。
我跟你讲，负面的东西可以发在 Threads
上，我真要讲，你可以有两个角色，一个是 IG， 一个是 Threads。现在我
我也是这样的经历。
而且你一定要有私人账号，因为像我就有私人账号。我靠，我一些东西难吃，我都通通发了小账号。
我是有三四个账号
了，花很贵的钱吃很烂的东西，哇，不能发在大账，没关系，有小账。
哎、欸，因为我也是一个没有小账的人，就我跟 YouTube 一样，我的账号也是那种从以前从高中用到现在的那一种，对，所以有一些时候会发什么自由啊之类的，就只让朋友知道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可是我真的发自由的时候，好像都是真的是偏负面的时候，我只有负面的情绪会发自由，就是正面的时候都是发在公的，或者是如果说我真的那阵子我觉得我讲不出什么话来，就是我生活状态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完全不碰社群，
它会消失哦，
真的整个人就不见了。
但消失以外，他还是会在那个私讯传一些 reels 给我，就是有一些晃奶子的、啊，
而且我会分哦，晃奶子会给 Marky， 然后狗狗、猫猫都会给关，然后真的奶子太好笑的还是会给关，
没有，他上次给我一些很可怕的，好不好？用甩的那一种，你知道吗？甩的，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我下次也要看，我看那个我没有的东西。
我只要看到很地狱的，就很想跟他们分享，太好笑了，
搞得我现在看到那些东西，我是该分享，好了，分啊，
好好笑，
对，感谢 Reels 带给我们的快乐，
就是会发现自己还是会有一些包袱在的感觉，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难免，因为后来就我在跟我姑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我觉得网红对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散发那个快乐给大家，因为就是正能量真的才会吸引大家的感觉。
应该说每一个人的经营方式不一样，有些人是就是想要带起群众的愤怒或者群众的一些叛逆，可能是我们是希望大家快乐开心，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展现快乐开心的那种感觉。
因为像有一些 IG 也是靠骂人红的、啊、
对，
说的也是，
对啊，就是做一些很屁的事情红的，不一样的经营方式、啊、你可以啊，确实一直疯狂骂人，
可是我就是很容易看我就是很容易看到那些东西之后我就很低落。所以像前阵子推特上面所有的负面讯息，不管综艺啊、地理环境什么，各种所有讯息都一直，我真的看不下去。因
為那我推荐你去推特，
那边有快乐的奶子是吗？
好像听说蛮多，会有些解开之后就会一直有
很快乐了，
不会有负面的讯息了。他们会把你赶走。
那我要学习新的方
式。对对对对，什么 IG 什么 Threads 不要了，我们来推特。
但我真的发现那个 Threads 真的是蛮多很负面的文章都在里面，所以你可能要少看那边。因为那边真的是大家蛮多抒发自己的心情的地方。
对，我也是。
我只要发现就是像上礼拜很多那种负面讯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痛苦，然后痛苦之余我就开始就是那些东西我都不点进去，然后我就只点猫猫狗狗赞，然后所以就会一直洗猫猫狗狗给我
演算法，
好快乐好快乐，我的演算法让我好快乐，这样對對對，
真的这些动物真的是快乐来源、欸、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真的位置不一样，就是你身处的位置不一样，真的感觉到的东西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跟面对到的压力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跟很多大家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只是有没有面对群众而已，但是你面对的其实还是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你在你的位置上面本来就会遭受到一部分的压力，
你只是从身边的人怎么想转变成这一
群
人，
对对对对，
世界社会大众怎么想。
我觉得网红的压力其实某种程度上跟一般工作压力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其实对这个身份是有责任心的啊，因为有一些可能比较没有责任感的人可能就是很单纯的做一些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然后觉得不用负责任，但是我红了，我有一些得到一些好处，所以我觉得很常这种压力都来自于其实我们还是对这个东西有个责任心，我们觉得不要带给大家压力，不要带给大家一些负能量，这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期许，
给我们自己的一个规范呢、
就每个人想要分享的东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因为我猜应该也有一些网红就是想法可能不像我们那么有压力。
我们想太多了，
对，但是其实大部分都会跟我们一样，其实我们是想要带好的东西给大家、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我很印象深刻的是，我有一次去买安全帽，然后看到一半那个女生那个柜台有个女孩子就跟我说，欸，你是麻西吗？然后我就说哦对，然后她说可以跟你合照吗？我一开始以为她是看我们频道才知道我的，后来才发现她是看我剃光头才知道我的、她就说哦，我有在网络上看到你剃光头的影片，我真的觉得你很勇敢，我也很想要剃光头什么样子的，然后 后我那当下我就突然发现说，原来我自己也有带给大家一个好的影响力。我突然觉得好庆幸我是这个身份的人，就是可以带给大家一些能量，这个感觉其实蛮好的。你带给别人的东西然后再回馈回来，那个力量其实很强大。对，所以很感谢就是我们这一路上做过来的，譬如说支持 UG 的支持三花的朋友们，真的没有你们的话其实我们也很难坚持下去。
好感动，我要哭了，
突然来一个这么感动，我有点措手不及，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就是三花的私讯会真的蛮多都蛮感动 的、就是譬如说因为听了我们的东西然后呢感觉到什么东西这样子，我觉得跟我们在个人收到的私讯有时候也不太一样。所以就是那个感动真的不一样。
最印象深刻大部分会来跟我分享他们就是受到我作品感动的人们，就是他们可能也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是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成长过程中可能也可能比如说跟性别气质有关，他们可能就是和男生比较有所谓的比较娘一点的状态，然后可能同学们都会欺负他，但是因为我会不吝于分享我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这些状况，然后以及我一路这样走过来之后，我就是把这些大家可能会觉得不一样的点把它发光发热，然后做了一个很自在的人，不怕别人贴标签在我身上，因为那些标签自己会掉下来。
你好正面面对，很强欸，
就是因为就被老艺人嘛，就那个标签里面贴很久了，以前跳少女时代都被说什么宅男，然后说我才不宅，我是 gay、我不是那种宅男的，我只是喜欢偶像的，我想变成跟少女们一样好吗？你们搞错了，
我是在上面喊抠的那一种。
对，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在做这些事情啊，会让那些可能曾经有觉得自己可能是不是跟这个社会很格格不入的人，会觉得那我是不是继续努力坚持那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点，也许可能它也是一种很独特的怪美。感谢就是一路走来我没有就是放弃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把这些我觉得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价值观分享给大家，然后他们是有接收到这些能量的，我觉得都很好，这样就会我觉得很幸福的感觉。
最后再问大家这个问题，你们习惯当网红了吗？
我自己觉得算习惯，可是我必须说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被人家叫网红。可是就是我上礼拜然后我去鹿港的一个咖啡厅，结果我就有看到一个女生进来，我就觉得哇靠好眼熟哦，她是我 IG 上面有在追踪的一个女生叫做小莹，然后一看我就是哇靠本人，我没有想到会在小莹家以外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她足不出户地方会遇到他，我就死盯着他看，然后我马上转成一个小粉丝的状态，就怎么办？好想跟他合照，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结果呢，我身边我姐啊，我朋友就在问我说：“那个女生是谁啊？”我一时之间我讲不出来，我就只有说 ：“IG 上面的网红。
”干你自己叫人家网红，还说别人不准叫你网红。
我一时之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你。那当下你只会觉得说讲网红是最好理解的一个词，这样子。所以网红这个词也不一定有负面有正面啊，就是大家比较好知道说哦，你在这下、
啊嗯、所以你习惯了吗？
慢慢习惯，我也是到了今年才慢慢习惯说哦，我是一个有在幕前露出的人，因为到之前为止我都还是觉得我只是公司里面的一个小职员，然后到今年比较容易抛头露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哦，我是小网红哦的感觉这样子。
那 UG 呢？
我觉得我应该算习惯做自己、对，就因为就比如说我刚刚讲了，我觉得那些很多都是人家贴的标签，网红我觉得也算是，就比较像是我有一个自觉，会觉得有人会把网红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然后我会接纳这个所谓的别人给的标签，然后我会正面看待这个所谓的标签在身上。对，所以我觉得我还蛮享受这件事情的啦，就会觉得有人可能会认出来，然后我会很朋友的方式跟他互动，跟他拍照，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当过迷偶像的人，所以我会知道那种被自己喜欢的人就是很友善的对待是怎么样的感觉。
对，我也是，我自己也是，所以只要有人认出我来就叫我的名字，我一定是 Hello 这样子，我一定是大力打招呼。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如果说我鼓起勇气认出来他，然后想要问他合照的时候，我一定也希望他是那一个我欣赏的样子在面对我这样。然后当我被这样对待的时候，我就会说那个我喜欢的某某某真的就跟荧幕上他一样或者他真的好对人好好这样子。所以我也会希望用这个方式，就是我的原本的印象可能大家就对我的印象就是很吵啊，很爱讲话、所以我遇到所有人我也是 Hello 我跟你讲今天超热的，你真的要多喝水，我在大港疯狂提醒大家
你很厉害耶。 因为我被认出来我都会超尴尬，就是我也不是觉得不好意思我怎么样，可是我就觉得很尴尬，
我一定会开始狂聊天，而且因为我是话不落地的那一种，如果说有人就已经开始尴尬了，欸，你很尴尬对不对，我跟你讲我超尴尬
我反而跟你相反的，跟我互动完之后回去传讯息都说我以为关关都是很高冷的，哦，原来实际上人好亲切，人好好哦，
你以前到底多高冷
还是说他们认你的那个当下他的期望是哦拍照
哦好啊
来啊
好啊来来来拍照没关系耶，yeah, OK 吗，原来是他们不期待这个，
结果他们期待的是
不要翻白
两巴掌这样子是吗
有可能
有什么服务的感觉，
对对，如果有希望这样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啊，
就可能希望脚还被踩一下
没关系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做到，
也是有提供这种服务啦，
好好看哦
那关习惯了吗，
我觉得有点像 UG 那样子，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标签，我可能不会觉得我是那样的角色，我依旧是关关关关关儿这个角色，那无论我变成怎么样子的人那都是一个标签啊，
好感动的一句话哈能够理解啦，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还在习惯一些就是优缺点，在拿捏那个东西不要太影响自己，就像比如说我刚才讲那个什么负面情绪，我突然意识到说我好像另一部分又在压抑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我可以不用这样子，我干嘛
啊，对啊，
对啊，
去开推特啦
好快乐，
我觉得我在慢慢的就是希望这些东西不要影响到自己，就是我们刚才提的说你习惯当网红嘛，其实也跟所有人你们现在不管在做任何的工作，无论社工啊医生啊老师什么都好，你习惯做你那个工作了嘛，你那个工作可能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你要怎么样克服那些缺点慢慢习惯它，有可能你就是习惯不了然后你就离开这个圈子，也有可能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就是你只是再去找另外一个你习惯的地方这样子，我们大家都还在这个寻找的过程，然后有可能就像玉居跟关一样找到那一个说欸，其实这些都只是标签，我只要在这一个地方做好我自己就好了这样子，对，
但我觉得这是我们有正职的一个优点，
对，我们有退路，
如果我们没有正职的话我猜我们现在在迷失
我可能找不到我自己，
对，
没有我觉得就是离职了没有好
说就离职之后整个消失在荧光幕前
是艺人的好烦
老艺人
好啦，那今天真的很谢谢 UG 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网红话题，
没错，谢谢大家，
那请大家也记得要去 follow 我们 UG 的 IG
UG is hot
对UG IS
HOT
OK OK
对，也记得来 follow 我们的 IG， 我们散步三花的 IG 呢是数字三 BU 数字三 HUA， 好的，那么如果呢你今天听到 也觉得不错的话，哦，欢迎抖内给我们
抖内聊聊天都好啦，
对对对对对，好的，那么今天的一天又平安的度过了，感谢散步三花的努力，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再见，
拜拜。